我记得这首歌秋萍姐啊，有一次她那个她的手有骨折，需要去看医生做手术，她特别害怕。她说在那个医生那个手术台或者在旁边的时候，她突然就想到这首歌。她但是她不怎么会唱歌啊，她一直就想不起来这首歌怎么唱的，但是她记得就是信靠耶稣何等甜美。所以他出来以后就找冯骥大哥，很会唱歌哈，就问冯骥大哥说这首歌是怎么唱的哈。所以当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心里就特别的有感触。我愿我们生命当中哈，师母也常常说我们生命当中要有一首歌，我们之前学了很多的那个灵修歌哈，你生命当中要有一首信心的歌，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真的是这么经历神的，当这样的时候呢，你就那首歌就成了你生命当中的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哈，因为是新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就是迦勒。我们雅各组在查约书亚记哈，查到这个我特别特别有感触，我也很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迦勒的故事。师母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特别讲到诗篇第一篇哈，其实不仅在诗篇第一篇，其实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当人的罪恶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出现了两条路，一条是信心的路，一条是世界的路。这两条路就像我们上次分享的，这两条路是不是选择的，哎，我可以走这条，我可以不走这条，这是一个生死选择的路。你走呢就是生，走信心的路就是生，你要是不走信心的路呢，也不可能待在那儿，那就是一条死亡的路。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哈，想到迦勒大家都想到什么？苏琳妈妈阿姨啊，你是最有讲到迦勒你是迦勒，你想到迦勒就想到什么？
他很勇敢，也很顺服。
很勇敢，很顺服。还有呢？谁想到迦勒是什么？有专心，对不对？神真的圣经上，哎呀，讲了他好多次啊，就说迦勒是一个专心依靠的人哈、啊。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吗？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哈，我待会儿给大家读，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他已经打进去了哈，他要去得地的时候呢，那时候犹太人来到了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的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40岁，我按照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说了第二遍了哈。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神照他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在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实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山地赐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看见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要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赐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就他这一段哈，就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有讲述，神也一再强调的一个字，就是他专心跟随耶和华。在民数记第14章的时候哈， 第十章24节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评语说，唯独那时候有所有的人都必须得倒闭旷野哈，只有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要把他领到他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欢欢喜喜的走到那个迦南边上，让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进去看到了每一个族哈都选了一个领袖，12个探子嘛，一个族一个探子，每个探子都是领袖。他们进去以后呢，结果10个是报恶性的，只有2个是说哎那个地方真美啊。实际上那个报恶性的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扛着那个2串葡萄就可以搬在肩上扛回来，说那个地方真是很美啊。但是呢他们却害怕那个地方的巨人啊。但是圣经上就给这个加勒有一个定论，说他另有一个心志。最近师母一直在讲说，你要明白你的心哈，你知道吗？加勒给他的神给他的评语说，他另有一个心志。这个另有一个心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立定了一个心志，不仅他立定了这个心志，而且他一生都活在这个心志上，然后呢让这个心智呢不断的更新，这个心智好像把它领到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一样，跟别人不一样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心智，他的心智到底是什么呢？在他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如此大的一个影响力，使他45年最后能够进到迦南地哈。这个心智到底是什么呢？心智对我们很重要，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一生发出来的果效的一个基础，对吧？箴言是这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人生一切的果效都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所以你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今天走的是什么样的路，跟你的心很有关系。这就是神要跟加勒对加勒的评价，说他另有一个心智。他的为什么叫另有呢？他的心智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来看哈。第一个不一样的是，他们都进了迦南美地，对吧？那些人回来就说不行啊，他说那些人那个城啊高的要通天，而且那些人呢巨大的像巨人哈，他们看我们，我们看他们，我们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就是太可怕了。不是那个地不好，是那个地上的人啊太强大了。所以10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报恶性。但是唯独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回来说，嘿，那个地方是很美的地方啊，神说要给我们，我们要上去打。他们有没有看到同样的敌人呢？有，他们看到同样的美地，他们也看到同样的敌人。为什么让他们这10个人跟这2个人想的不一样呢？信心，他们有个心，他们的心智是相信神，因为他们经历过红海，对吧？他们也经历过磐石出水，他们也经过天上的玛拿，是不是？他们在旷野，他们在那里经历过神，所以的话呢，那些人看了这些神迹，但是他们看环境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没有相信神。加勒另外一个心智就是他坚定的相信神，他相信神的大能，他也相信神可以做，他的应许一定可以成就。还不仅如此哈，那个在生命记说，神把约书亚真正的去看过那块地哈，那个希伯伦那块地哈，他看了那块地，神就要把那个地给他。他看了那块地，可能他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他看到那个地的丰美，他也想得到这块地。所以他第一个相信神。第二个，他相信神的全能，他相信神能够让他们过红海，能够在旷野养活他们，能够带领他们，上帝就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能够战胜一切的敌人。这是他们的信心，他的心智就是在相信神，信服神，他的话语，他的作为。因为这个地是在很早的时候神就应许说要把这块地给你们，神当时也没有说这上面都有谁，他们看到有谁，他们就把神说要给你们这个事儿给忘了。但是约书亚没有忘，他就站在神的眼光看这块地，他不管这个地上有没有强大的敌人，但是神说要给我们，那就是要给的。这就是我们上次也讲的哈， 我们为什么我们看到敌人我们不心虚呢？不像那十个探子，他们看了很心虚，看到说我哎呀这个困难解决不了，我这个也改不了，那个也做不到。加勒看的不是这个，他看的是说我不行，敌人在那里强大，但是我的神是可以的，他是信服神的哈，这是第一个。他有这样的一个信服，也导致他说他是专心的跟随神。这个专心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注意力很集中，哎，我选择是这样。在一个版本是这样解释的，他不仅是相信神，而且他是怎么相信呢？他的满心满意，他所有的生命，他所有的心过日子，在这个人生当中走的这个心啊，完完全全都放在了这个心智上。所以这40年他在旷野，他是40年那时候在这个加底斯那边第一次说十个探子要回来报信的时候，他们反对这个十个探子的报信的时候，那时候他40岁。等他到了找约书亚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已经过了45年。在旷野他们待了多少年呢？转了38年，38年45减38还有7年，等于说7年他们在那个地方去征战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他这38年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我们知道啊，在民数记啊有两个地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民数记啊，民数记有两次数，民数记就是数点嘛，数点了两次以色列会众。第一次的时候呢是有60多万人啊，第一章到了26章的时候呢也是60多万人，但是这后边的这个60多万人跟前边的那个60多万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这60多万人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在第二次被数点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在旷野背逆神，神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迦南地。你要知道这很可怕，60多万人啊，中间隔了38年，在数点的时候前面的60多万人没有，除了这两个人以外没有一个进入到迦南地的，很可怕啊，对不对？所以的话呢，这60多年，那难道约书亚去别的地方了吗？加勒去别的地方了吗？没有跟他们一起在旷野过这个38年的艰难吗？我们都看到哈，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怎么又开始抱怨了？怎么又抱怨没肉吃、没水喝？一会儿又太热了，一会儿又怎么？天天在那里抱怨。我们很熟悉哈，我们熟悉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在旷野，就是每走一个地方就是抱怨，每走一个地方就是抱怨。那他们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会不会跟他们一起受艰难呢？他们要不要渴啊？一定会渴。他们也没有肉吃，他们每天都要吃那个天上掉下来的玛纳，他们走的是同样艰难的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满心的有那个心智要信靠神，神给的就是最好的，神会供应我们，就是他们这个相信的这个心智一直带领他们在38年的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跟他的以色列人那些同族的人一样倒闭旷野。而且呢你知道吗，他们当时哈、一族的人在一起走的时候哈、可能60多万人死哈、你想想看，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60多万人，38年，那平均一年死多少人？得1-2万人吧，对吧？要不要？我数学不好，不知道平均一年死多少人。但是你可以想，你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跟你一起打仗的呀，跟你，有一个人分析，就是每天是吧，有75到100个葬礼。啊，有100个要每天要举行70到100个葬礼，那当那些人都是大家熟悉的，甚至是一起长大的，那他在看到这些人走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沮丧？说，哎呀，啊，又死了，又死了一个，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么难，天天都在死人，100多个人，而且他们都是住在一个像大院似的那样的环境当中啊，他是怎么过的？ 他心里如果没有对神的那个坚定的那个心志，对神的相信，对神的应许的毕竟要实现的话，他一定会被每天有这么黑暗的葬礼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哈，一定会非常的，我们讲说太压抑了，对吧？这日子没法过了，又没有好吃的，又没有好喝的，这么热又没水喝，天天还要100场葬礼，那他会怎么过？他的心智是满心的，没有任何的杂念。很多人讲哈，专心仰望，全心的仰望，这就是敬拜。他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他心里没有杂念。当他看到这些艰难环境的时候，他就想到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不要紧，迦南美地在那边。这让他度过了38年。所以当遇到那个两个半支派在这个都征战都差不多快这些该过约旦河的时候哈、啊，你们发现我们都知道那个你们都了解，有两个半支派留在了河约旦河东岸，对吧？他们为什么呢？他们走到那里，本来神的应许是在约旦河的西岸，但是他们到东岸一看，哇，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的人很多，我们的牲畜也很多，我们不要去那边给他们争了，我们留在这边吧，这边很肥美，我们就不走了。如果迦勒也是那么想的话，他也过不了约旦河，进不了迦南美地。为什么呢？他心里仍然是存着那个坚定的，因为神给的就是最好的，在迦南美地，不在这里。虽然这里看得好，他不会被世界上的东西，眼睛能看到的东西所诱惑，而停留在神不让他停留的地方。那两个半支派很快就被灭亡了哈，虽然很肥美，但是很快那两个半支派最早灭亡的，我们都知道那个不是神应许之地。所以迦勒没有因为河东好也想留在河东，而是他心里心心念念一直想着神给的就是最好的，我要相信神，要踏过这个约旦河，走到约旦河西岸，而且就是那个希伯伦。你要知道希伯伦他后来描述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他说高大的城，那是最，那是很强劲的敌人，有高大的亚纳族人在那里，就他想的是那个城，那里仍然还是有敌人。当他后来去攻打的时候，那个城仍然很高大，敌人仍然很强劲，但是他没有丝毫让他有惧怕的地方，他仍然是想的那块地是神给我的，只要神说的给我，靠着神我就能得过来。他这样的心智哈，让他在面对38年的旷野的时候，他跟他的弟兄不同。圣经上还有一个人描，圣经描述他哈，说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就是约瑟。约瑟跟他的11个弟兄不同，这里用的说，他说迦勒也是，他有另外一个心智，这样一个心智跟弟兄迥别，让他跟他的弟兄跟其他人不同，让他约书亚和迦勒跟剩下的60多万人不同。这个心智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这个心智保了他的性命。如果不是这样的心智，他走不到迦南美地，如果不是这样的心智，他也得不到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心智他也在不断的更新哈。他这里说，他说40年以前怎么样，45年以后，我现在的力量跟当初出去打仗的时候一样。我们这里有那个年纪大的姊妹们哈，吴姐、苏玲妈妈，还有洪明姐哈，还有林弟兄，是的，你们40年以前跟现在一样吗？还有傅妈妈，我们上面也有黄菊阿姨哈。我不要说40年，我现在看我的照片的时候哈，我女儿就说：“嘿妈，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其实那才10-20年以前的事情，都差别很大了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在衰减，所以我相信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哈，他不是讲说我跟40年以前一样年轻，可能那时候人活得比较长一点，会衰老的比较慢一点，但是我想他讲的并不是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力量，有但不完全是。他在讲什么？我40年就是那样的满腔的这个信心，对吧？ 我四十年以后，我这个热情45年呐、啊，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心智里边，每天都在更新，居然让他的信心45年以后，跟他45年以前那一天，他还居然说是跟那一天一样的。那一天一样的，我这个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哈。我也常常想说，哎，我刚开信主的时候，那是我多单纯呐、啊！我记得我妹给我传福音，给了我一盘磁带，就是《大海中的道路》。然后呢，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唱着《我的主，我心爱你》去上班。在路上等汽车的时候，一个人就心里哼着这首歌。那时候觉得哇，信主太甜美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时候就有个心说，主啊，我要侍奉你，我要爱你，很单纯很单纯的信心。我也信主啊，97年，有20多年了哈，快三十年。30年了，跟嘉乐你们45年还差一点哈。我也常常要问我自己，我还是那么单纯吗？我现在这个单纯，对主的单纯的那个信靠，那是觉得主就是特别美好。然后每一天的日子，哎呀，去了教会回来特别美好，然后经历神每天的同在特别美好。我现在还是那样吗？还有那个，还是因为我也觉得很多人信了主，哎，渐渐就不来教会了，渐渐服侍也冷淡了，哎，觉得信主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了哈，不是这样的。他们在旷野绕来绕去，40年旷野没有什么新的，也让他们心里对神那种热情也淡掉了，会抱怨，对不对？但是迦勒不是，45年每一天呢、哦，如果45年后的那一天跟45年那一天一样的话，这其中的45年的每一天，他都怀有同样的心智，不断的更新自己跟主的关系，不断的在相信上更新自己，不断的在抓住神的应许上不断的更新自己。要不走着走着就走丢了，走着走着就留在约旦河东了。所以在新的一年啊，也帮助我们，我们在回想，我每年我在更新吗？我爱主的心智，我对神的性情有增长吗？更成熟吗？更爱吗？对主的那个单纯，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听到他一样吗？迦勒说一样。那既然迦勒能说一样的话，我们也一样。诗篇也有讲过哈，我的肉体虽然每一天衰残，但是我里边一天心思一天会越来越对主越来越高。耶和华是我的福分，越来越爱我的主，越来越珍惜他，神也回报他哈。这就是他活在另外一个心智里边，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边，好像活在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里边。这就是他另外的一个心智，并不是说我信了主，我什么世界的生活我都不管了，我到身上去修炼哈。迦勒的心智反而是我揣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在过我属世的生活，在我每天所处的任何的环境当中，我都靠着我对神的相信，看着神怎么看，我紧紧的相信他，依靠他，凭着相信他这样一个心度我每天的日子。难处是不是难处？是，10个探子的难处同样也是迦勒和约书亚的难处，但是他们的心智不一样，就让他们面对难处的信心是不一样的。难处会帮助我们，所以神也成全了他哈，神给他的心智保存了他的性命。我就说60多万人倒闭旷野在第一章的时候，但是到26章的时候的60万人当中，仅剩了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可以进到迦南，连摩西都没有进去啊，你知道吗？只有，你知道有100-200万人，除了妇女儿童60多，那他可数的就是20岁以上的人，都那60多万人啊，倒闭在旷野，只有2个人可以进去，多么可贵，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让我们能进去，我们说主的日子近了哈。不要为你今天的日子哀哀怨怨，你要做一个存有另外一个心智的人。今天生活很艰难，身体不好，我们的身体有出状况， 我们的政治环境出状况，我们的世界的环境出状况，哪一个经济会出状况，对吧？我们都知道经济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我们自己也会有状况。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需要另外一个心智，只有这个心智能够让你走在信心的路上，能够保存你能够走到建筑的日子。没有这个心智，你肯定会倒闭旷野的。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定一个新的心智，神也答应把那个炉物给他。为什么呢？那个高大的城当初他们没有敢进去打，神一直留到最后，说他跟约书亚去要这个城的时候，他说我要去把那个亚纳族人那个高大的城邑把它打下来。这个让以色列人惧怕了40多年的一个阴影，不敢进，想到那个亚纳族人腿都发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最后是谁战胜了呢？神把这个最大的敌人、最大的炉物、最大的信心、最美好的仗留给了加勒去打下来的。多美好，跟神一起打这场美好的仗哈！所以在新的一年哈，加勒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榜样也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我们今天没有那样的旷野生活，但是呢，我们有每天也都是在旷野。我们需要选择，你每天的选择是有另一个心智的选择吗？你是活在这个全心全意的活在相信神、信服神、不疑惑、不看环境、只看神的应许上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政治的权力，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世俗的风俗，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战争，世上没有战争，甚至不能改变自然的灾害。但是我们需要活在另外一个心智里边，要立定一个坚定相信神的心智，全心全意的活在里边。这个世界哈，常常会诱惑我们停留下来，有很多的物质的享受也会让我们留下来。有的人也说，你信主也不要信得那么认真嘛，中不溜的就可以了。但是神这条生死的路不允许我们，我们要存有另外一个心智，不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哈，燕雀之志和鸿鹄之志，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志向。加勒成为我们榜样，他的心智，他的全心全意的专心，持之以恒的更新，正是我们今天生活信心的一个生命力。不要觉得你老了，不要觉得你老了，也不要觉得你有很多的经验了。加勒说，看哪，我85岁了，跟45年前是一样的，仍是强壮的，竟像摩西打发我那时候一样。让我们在2024年，好不好？在我们2024年，我们立定一个心，更深的去经历神，更深的去信靠神。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变呢？第一个，去找神，去信靠神，不要看环境。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哈，另外一个心智，要活在那样一个心智里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加勒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榜样放在圣经里边。主啊，虽然有60多万人，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信心却闪闪的发光，不仅是成为他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那样荣美之地你应许的，主啊，你也让他们成为我们可以效法的。在今天动荡的这个环境当中，主啊，我们每天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信靠你吗？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个探子一样说太难了，做不到，太难了，打不过，我们忘了神你自己。主啊，是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环境安逸的时候，我们也想说算了吧，不用那么追求，也不用那么认真，差不多就行了。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你是一个绝对的心意，满心满意，尽心尽力尽性尽智，所有的力量来爱你，来相信你的这样一个心智。主啊，在我每天生活当中来训练我们，让我们眼目常常在那里。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强大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走靠着你走在2024年可能面临着更艰难的这个时局的路途当中。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